17章和18章的前面两段。那我们前面所讲的17章呢，我就照我们今天的方便来给大家稍详细一下。17章呢，主要是讲了，就是神在他们这个可拉这个叛党进行这个更大的动乱以后，就是吩咐摩西，他们要把这个杖，要把12个族长的杖放在法柜的约柜那边，谁的杖发芽了，他拣选谁。所以讲那个就是亚伦的杖发芽了呢，实际上发芽不单单发芽，而且是开花结果了。还有所以这些我们当时就讲了4个标题嘛，一个小标题，一个拣选，一个是生命，一个亲切，一个忠保，实际上是对亚伦的一个身份的一个确认，还有对非就是以色列人一个警戒，还有一个作为亚伦做一个忠保，他慢慢的成熟他们的职分还是灵并站在经历过各种磨难以后慢慢的成熟。那这17章进入到18章的时候呢，我们也就讲了是这次是神自己直接来跟亚伦说话，这边说了和放了两段，这边讲了很多，就说作为祭司需要担当有哪些责任，要如何侍奉，还有祭司呢是说出了那个服侍是神的恩典，不是侍奉，不是地位。后面第二段呢，我们有讲到要如何把它赎出来。为什么也我们也讨论神是不单单负责供应他的仆人，那我们人呢要把最好的应该归给神，还有蒙救赎的人属于神，神他自己是祭司制，他是最大的产业。所以他这边他地的神对亚伦说，他在以色列人当中不可以有产业，因为他就是神就是他的产业。所以这句话对于我们现在我觉得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这整本圣经来说也是第一次神对摩西说，也是神对人说，神对亚伦说，也是神对人说，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这边我们整个人类上来谁也没办法，哪一个人也没有说对谁说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即使人对某一个人他父亲或者对他儿子说，或者国王王对哪一个大臣说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即使人这样说了也没有用，因为人所说的话要随着环境的变化都会变化。唯独神对亚伦说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所以他真正的神自己才是亚伦就是我们最大的产业。所以昨天就是上次就讲到这18章，就讲到这两段。那我们今天接下去讲还有18章第三段，我们接下来学习。那我们先把经文念一下好吗？请哪位姊妹或者弟兄可以把经文念一下，就是地婆，就是18章21到32节。
好，我来念。民数记第18章21节，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从今以后，以色列人不可挨近会幕，免得他们当罪而死，唯独利未人要办会幕的事，担当罪孽，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永的定律。他们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因为以色列人中出产的十分之一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我已赐给利未人为业，所以我对他们说，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晓谕利未人说， 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这举祭要算为你们产上的谷，又如满酒杂的酒。这样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得的十分之一也要做举祭献给耶和华。从这十分之一中将所献给耶和华的举祭归给祭司亚伦。奉给你们的一切礼物要从其中将治好的，就是分别为圣的，献给耶和华为举祭。所以你们要对利未人说，你们从其中将治好的举起，这就算为你们产上的粮，又如酒杂的酒。你们和你们家属随处可以吃，这原是你们的赏赐，是酬你们在会幕里办事的劳。你们从其中将治好的举起，就不至因这物担罪。你们不可亵渎以色列人的圣物，免得死亡。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好，谢谢文平姊妹。所以这一段经文总共十二节。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我把这些红字标的是什么词，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看关键词，这些关键词我把它标出来。这边有十一奉献，利未人为业担当这责任，很多我们都看到十分之一，十分之一，十分之一中的十分，一致的好的，分别为圣，圣物不可亵渎，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关键词。从我们从这些关键词里面能够看出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十分之一是原来这出埃及记那边这一直下来都是讲是奉献的十分之一，这边讲的十分之一以后，就是后面又讲到十分之一之中再取十分之一，这几个十分之一我们这边可以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利未人可以接受十一奉献？以色列人需要交十分之一，奉献十分之一给神。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这两个前面第二个问题可以来一起讲。第一，为什么利未人也需要奉献？
这个是表示平等，对吧？人人都要奉献。如果利未人不奉献，就表示他神是希望我们有感恩的心，能够奉献出去，就是实际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给的，那我们奉献出去也是归给这个神的源头。这个利未人他可以接受十一奉献，这个圣经里面讲是因为他们是为会幕的事，办会幕的事，所以他办会幕的事就是为酬他们的劳，就是所以这个以色列人的奉献十分之一是可以，这个圣经里面讲就是可以接受的，是什么？然后他从十分之一再取十分之一，就表示人在神面前人人都是平等，都是要奉献的，就是也是让利未人离他是祭司吧，就是不能是什么都归给自己，就是实际上是上次说了奉献是表示就是神看重我们的奉献，实际上神是那么大人有很有能力，是万有的神，他都不需要我们奉献，可是他就是看着我们有这个感恩的心，他就是这个是心就是要献上这个敬虔之心是更看重的，这是我的理解。
好的，谢谢文平姊妹。还有其他姊妹有补充的吗？其他弟兄姊妹，
我想我们特别要我的声音了，我关着声音呢。 OK， 我想说一下哈，我们要特别读经啊，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哈。在第21节，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啊。那这里边呢，特别强调的是， 这个十分之一呢，是一方面是以色列人奉献利未人他们可以收取的，但另一方面呢，你看到是神赐给利未人的。这个话呢，后面24节也说了，因为以色列人人中出产的十分之一，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我已赐给利未人为业。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要有一个概念，以色列人要交他们的十一奉献，那么是给神。那神是从把这个又赐给了以色列人，所以虽然看到的就是以色列人奉献，然后利未人收了，但其实呢，从神的角度呢，是以色列人给神，神又赐给了这个利未人。这样一个关系我们要搞清楚。所以以这个利未人得着这十一奉献呢，一方面是神酬他们的劳，另一方面呢是神赐福他们。所以在这个利未记里边呢，神特别强调这是什么呀，这部分给他们的呢，就是尤其是节期的时候食物呢，都称为是至圣的。所以这个是这个我们在摩西五经里面看到至圣的这个词，其实出现的是有神是很严谨的，不随便出现的。那我们就明白呢，虽然他们从百姓那里就领取，但其实呢，从他们自己来说是神赐给他们的。就是我补充了一点。好的，
好的，好，谢谢颜姊妹的补充。这边实际上就是说，跟按照颜姊妹讲的，以色列人要奉献十分之一给利未人，这利未人所受的十分之一呢，实际上是因为他神是要利未人在以色列的人当中是没有产业的，所以他这个是要赐给他们的酬劳，因为他们是办神的这个办理会幕的事务，没有地土地等产业，十分之一是神对他的供应，所以这利未人要利未人应接受十分之一。还有呢，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利未人也需要奉献呢？实际上利未人这边的奉献是他们收取的十分之一再奉献十分之一，这边是十分之一当中的十分之一，这边的十分之一也是说是要治好的。这个十分之一呢，利未人当中的十分之一，主要是我觉得这可能是就是祭司所得的实际上是神，就是这边从这十分之一将所献给耶和华的举祭归给祭司亚伦，实际上归是亚伦和他的子孙，这边的十分之一的十分之一是祭归给祭司的，所以这个都是要治圣治好的。所以我们就说，因为就说为什么利未人也需要奉献呢？因为所有属神的人都要应该来奉献，没有人可以只是享受神的恩典而不献上，包括他祭司也是需要奉献十分之一当中的十分之一。所以这个这边两个问题我们大家可能言行姊妹也补充了，我们就这就我们的分享就到这边啊。后面我们再看一下第三个问题，为什么神特别强调治好的？因为实际上以色列人当中奉献的十分之一前面都有说要是上好的上治好的，是这边又再强调一遍要治好的，要分别为圣，这边治好的举起这几个地方，这边出现了一次治好的，出现一次句号，治好的举起这边的总共就出现了三次，为什么要强调在这边要强调这一点呢？大家可以分享吗？
那神是对我们这么好，当然要把最好的先杀了，这个是理所当然的，是吧？你如果是就是表示我们对神的爱吧，就是神是这么拯救我们，把我们从就是从最终拯救出来，能够有永生的话，这个是最大的礼物的话，我们要体现我们这个感恩的心，就是要用生命中至好的去献上，是吧？
是的，谢谢文明姊妹。还有补充吗？还有哪有弟兄的姊妹可以分享的吗？实际上这边也讲了，神看重是人的内心，包括我们在新约里面要讲尽心尽心尽心尽心尽意的爱主你的神，就这边跟这边后面的新约跟这边讲是一样的意思，就是神是看重人的内心，真正爱神的人会把最好的献给神，而不是把圣灵的献给神。所以这个边我们在奉献当中，包括今天的奉献也是非常重要的，神当配的是最好，而不是人马马虎虎的。为什么亚伯献的神就是看重，该隐献的神就不看重。所以我们真的是在奉献当中应该要尽心尽心尽力的来奉献。实际上我们在今天的奉献也是这样，因为我们在好像去年在我们弟兄团契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分享，就是我们教会上次就是奉献食物的时候，其他堂会有一次就奉献了什么水果还是什么，好像快有一两个水果就发现就发霉的，这位弟兄都感到这个问题就他着他非常生气，就直接找英文堂的这位管这个奉献的找这位弟兄还是姊妹，他说你奉献给教会的弟兄姊妹吃的，难道你把过期的腐烂的来奉献？这是实际是藐视神。后面他那个英文堂的人觉得这个问题好像比较严重，就找了奉献的这弟兄和姊妹，后面那个姊妹出来解释说，这个是因为可是搞错的，没有认真的特别检查，所以就引起大家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的去思考这些问题。所以奉献我们在可能会有其他这个心理，我们可能平常的人搞不好都会有，好像说怎么家里还有剩余的或怎么样的，哎呀这个就我用不着的啊，动来这个奉献给教会嘛。虽然这种心态真的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真的是应该要警醒。实际上我这边在告诉，就是我们口琴队在成立的时候到今感真的感谢主，就是说也神让我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这些场合，也真正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警醒，就是通过各种经历让我们真正明白了什么要存对神要存在一个敬畏的心，要消除那些就是做一个团队做一个乐队是滥竽充数那种心理，滥竽充数更要不得的是没有去学没有去练完全不会也在混进来要那个，但是这种情况反复出现以后，虽然我们弟兄姊妹有给这个人说，但是他还是这样，那神就真的是让他为这件事让人家全认同又发生了，就是让全部的人都知道真的奉献给神，还是以神来在侍奉当中真的要敬畏神，那种滥竽充数真的是神会让你能够会让人家知道你藏不住的。所以真的是在约翰福音那边讲，凡是神是个灵，要我们用心灵的诚实来敬拜他，神也需要诚实的人来敬拜。所以这个为什么神这边特别讲治好的，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侍奉来奉献，在各方面的教会的各项事工，真的是我们呢要有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态度， 就是如何去敬畏神，如何把最好的献给神。我们虽然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比如说我们口琴队当中，就是可能就很多弟兄，有的弟兄姊妹没有那么多时间，没有那么没得练那么多，我们可以稍微放慢，但是我们那个心态一定要非常放在把神放在首位，要有敬畏的心。我们慢练也是可以，但是我们一定要以最好的来献给神。所以今天多讲讲为什么神特别强调治好的这个这边。好，现在我们再看一下，就这个主题，这第三段的主题是立位人是一副奉献与圣洁这个原则。实际上圣父这边讲，这边奉献是也是敬拜的一部分，属灵服侍的也要奉献，神配的最好的侍奉必须带着的敬畏。刚才讲的这些例子，那我觉得真的是，也就是讲的实际奉献的这个态度，我们对神啊，当如果配得我们去敬拜，如果去侍奉，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醒。好了，这个十八章的第三段，我们就分享到这边。那这边下面是总结我们那个十八段这个，做了个标题一个小结。这个十八段的这个，实际上我八个字来总结，包括上次讲的前面两段和今天讲的一段，这四个字呢，一个是智者，神托付人去侍奉，神对亚伦说，他要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还有各种其他的罪孽，包括他的子孙，还有包括让以色列的不洁的人接近了那个圣所，这个罪是归祭司和他的子孙的，这个值得讲得很清楚。还有然后接下来讲的公义，这个作为以色列人奉献十分之一，刚才也讲的那个利未人也奉献十分之一的十分之一，这些都归给祭司或者利未人，这么讲的就是神就供应给他的仆人。然后再讲呢，就是人要回应神的恩典，就是刚才讲的十分之一当中的十分之一的利未人也是要奉献十分之一的，这个奉献也是神这人对神的恩典的反馈。还有这边讲的就是非常，大家也可以看出来，首先是说这个担当干犯这个圣所的罪孽，他直接给他说是说要担当罪孽，所以先是直接给亚伦说，即使说要担当罪孽，所以这是非常重的。然后这边担当实践是先给他指出来这个警醒，要个警觉也警戒，然后再来给他说就是十一奉献的事呢，还要最后说到叫他们不可在以色列人当中不可以有产业，神就是他的产业，就是他的份。所以这个话是非常，从这个过程来讲，就对祭司亚伦这是一个完全一个警戒，一个托付，还有一个应许。所以他这个直接跟亚伦说话，我觉得比单单一直从前面开始一直下来说下来更有更大的作用，更大的惊喜，更大的神的体现，神的恩典在这边，对吧？所以这神，我们也可以看出来，神跟亚伦所说的话的内容跟摩西说的话的内容，从我们这个十九章这边两段话，摩西叫神对亚伦说的这两段话，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神对亚伦所说的就是说你要担当干犯的罪，你的子孙担当干犯的，你要这个负责守看守圣所，还要服侍侍奉。神给摩西说的话，实际上是他这个摩西是做一个中间人的传话的一个性质，所以这两个我觉得这两个人神对亚伦跟摩西所话的内容，这边也是有所不同的，是吧？跟亚伦说的时候，很多是托付的，你作为一个祭司的 到底要担当哪些责任，还作为一个应许，是神亲口对亚伦说他是他的产业。这摩西都是一般说的啊，那摩西神小谕摩西，叫摩西要对以色列神说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所以这个有所不同。后面我们在这边我们再看下面一个问题。我当时就考虑到发的在那天原来是指这两第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在考虑的，但是在后面在我把这个两个问题要放给原型之前呢，我再看了一下那个经文，哎，我发现了这边一个字又跑出来了，我就想着这个大家在读十八章的时候，不是让你选一个关键词的话，这个关键词是什么，在经文当中反复多次出现。我这边想起在二十多年在这个电子公司工作，在中介公司工作，当时就是帮大银行，主要是挑选那个是搞计算机的那个求职者，搞计算机的求职者，当时我们要先看简历，看他简历，要看要挑选，要面试，然后面试完以后，我们再做一个summary， 然后再发给那个对方的 human resources 和 hiring manager。所以我们当时我们就是一个非常一般公司都有一个自己的人才库，当时二十年前还没有一个 app， 我只当时有几个网站，求职网站，一个是我记得是 themonster.ca， 还有一个 workpolis， 就是加拿大两个求职网站，这个最大的网站。但是很多猎头公司自己都有设立一个人才库，就是专门储存那个就是求职者的简历的。所以我们去查这简历的时候，我们不是看每份简历，关键是我们先看那个工作职位，找一几个关这个工作职位有几个关键词，然后这个几个关键词我们再去看看那个就是他的这个这简历里面的关键词。他当时有设立这个一般他那个软件设计的有个关键词，然后打进去的几个关键词，马上他的简历就跳出来，跳出来里面就是关键词就会设立比较华的字，因为有的一份简历把几个关键词打，其实几百份简历都跳出来，那我们一般就挑前面有时间就最多二十份简历，前面搞不好前面六七份简历总觉得好，我们就马上去面试，挂电话，当时是面电话面试，后面再去面对面的面试，面试完以后再给他再发过去。所以我们一般是看关键词，所以这个关键词我那天看那个经文的，哎，一个关键词也跳出来，不懂是大家对这个关键词有没有你们的感触一下？大家可以。哪位弟兄姊妹有在这方面看得到的吗？这个是关键词是哪一个？就是第十九和第十八章，不是让你选一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是哪一个？有没有考考大家啊？
是不是分别为圣呢？
好，你说了一半。还有吗？大家考虑一下，只有一个关键，只有一个关键字。
你
啊？刚才哪位姊妹说的是什么字啊？可以再说一遍吗？首先我听了一些什么东西。对呀、啊，对呀、啊，对、啊，我就是谁说的？哪位姊妹啊？感谢这位姊妹，是谁啊？
王瑶姐妹。
是王瑶姊妹哈、啊，谢谢这个。实际我那天看的时候，真的就是你字。这个你字呢，就是我觉得是这整张经文一个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关键字，就是你。这你是主要是就是讲亚伦，包括他你、你的儿子、你父家，这几个字我们出现了多少次？ 不知道你大家有没有兴趣试一下。是先大家通篇去看，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吗？不是，不用脑筋查，你去看一下这个你字多出现多次。我那天就是没有用脑筋去做声，我就用手工一个一个点一下。其实前面两段是出了你。出现了五十次，在经文里面出现五十次，后面一段经文出现了十七次，所以这一章经文是你们反复出现，说明这个字非常关键。前面两段那个你主要是讲的什么呢？讲亚伦。有些分可能如果是从现在来读的当代的小说，或者包括以前的小说。如果像这样出现一个同一个才几段的话，能够反反复复出现你字，这个应该不会有。我觉得可能只有圣经这边才会有。所以这几段呢，就为什么说到你呢？我觉得它这最关键的字呢，这边讲了什么问题？同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个十八章的三，这边讲了。这个你字出现的时候是要你担当罪孽，还有说你承担责任，还有第三你接受供物，你得神为业，所以把这个四个内容都出现，这个这你出现了以后，神交代说给摩西讲说你要这个孽，都是神给他一个托福，还有一个神给他们的供应，还有神给的摩西的应和那亚伦的应许，所以这个关键词实际上是就是完整的体现了神刚才我们讲的这几个方面的这个一个职责，一个公义，一个圣洁，还有这个奉献，这边把整个内十八章的这个主要的就完全体现在这个你字这个上面。这个前面五十个你字是讲亚伦的，后面十七个你字，包括是后面一段是给摩西吩咐摩西的，这边是你们都是讲你们，是十七个字，是出现是地位人的，是说地位人，所以这点我就觉得这个经文的一个关键词。因为出现了这个，从这个关键字里面就才来看这些整章的一个内容是这样。好，我们再看下面，还有其他弟兄姊妹要分享吗？这一点。
我说一下哈，大家注意哈，请大家看第八节，十八章第八节，神他特别在这里又加了一句：“耶和华晓谕亚伦说啊。”我已将归我的举祭，就是以色列人一切分别为圣的物，交给你经管。后面这句最重要，因你受过膏。就是我们读经时候有些词汇啊，你要把这几个字要 highlight， 要加粗，要给它加上分量。然后这个分量转到你的心里，转到你的理解里，转到你的感受里。神对亚伦说话的时候特别强调了一个，你注意前面这个因吗？因你受过膏，这是神把这一切托付给他的一个条件，对吧？那个圣膏油在你身上啊，神给你受了膏，你知道基督就是受膏者呀，对不对？所以因你受过膏，这个生命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神看你是一个神的受膏者啊，这个所以前面你注意这里边出现词汇哈，十八章第一节是耶和华对亚伦说，二十节是耶和华对亚伦说。然后第八节呢，耶和华晓谕亚伦说，
就那个分量就在里边，对吧？然后呢，神说因你是我高，所以呢把这些呢都赐给你和你的子孙，做什么呢？永得的份啊。那我们就在这里边呢，有的时候读经的时候呢，那个感受对我们帮助特别有用，就是学习从这个经文里边呢看到一些能够敲打我们心的那些词汇，让我们一下子就有一个震动。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读经时候来学习的，不然的话呢，这一篇都是看上去都是字，平平的读下来呢，你就有很多很宝贵的东西就在读经中，你只是熟悉了经文，你的感受力呢就不太容易。很多时候哈，想象感受这个特别重要。我在这里插一点，比如说亚伦的杖发芽了啊，开花了，结了熟杏了，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这证明了神的大能，复活的大能，哈利路亚，没问题。大家换一个角度想，亚伦当他把杖交出来的时候，他知道他是真的被神拣选的，这个没问题。他能想到他的杖发了芽，开了花，还结了熟杏吗？当拿出来以后，所有人都震撼，只有亚伦的杖是这个样的一个效果。亚伦心里怎么感受？我觉得这个是给他一个巨大的一个生命的影响。所以我们尝试在读经中，我们越来越有更深的体会。好，时间还交给孟怀弟兄。
好的，谢谢云姊妹的分享。好，我们再看一下第三个问题，从这个时候的祭司亚伦身上，你能看到什么特质？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有的话可以简要分享一下。这边是神直接给亚伦说话，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给他，刚才说了从十八章才真正给他说这么大的一段长的话？那从对亚伦自己本身来讲，你觉得他在讲从在亚伦的身上你看到什么东西，看到什么跟或者跟摩西啊什么不一样的状况吗？或者怎么样，或者相同的类似的状况吗？你可以说。有吗？
他是一定要为圣的吧，就是说特质就是耶和华是，他说刚才言行姐妹说他受这个神的稿，就是由神是特别拣选他了，是吧？受过稿，那受过稿以后，他就是说实际上特质是实际上说明他责任也重大，是不是？因为他要担当这个职责吧，就是说当干犯圣所的罪责，可是他还是责任重大，同时他又是就是他可以挨近至圣所，说明他本身就是要很圣洁。如果不圣洁，不是神是圣洁的，不圣洁有罪挨近他，马上就是灭亡的、死亡的，对不对？所以他这个特质就是一定是圣洁的，是吧？
是的，嗯。
这个圣洁这一点这个特质是需要，然后同时呢，他又是责任也很重大，你觉得是不是？因为他在神面前真的是要很敬畏，很就是要公职的话，我觉得他也要全心全意尽心尽意，不能马虎的，是吧？
是是。
病就是战战兢兢，我觉得也不是能说不能说战，就是说就是要很负责任的，就是非常的，就是像说那个点灯油灯都不能灭的，一直都要供这个前面几天几夜学过，
这个都是，对，我觉得首先呢，也是按照文明怎么样还要分享的吗？
哦，我就是想这个这些，
好的，首先呢，就是刚才也按文明怎么样也心怎么样分享的是受高的，所以首先在摩亚人身上，首先他是神拣选的。神受高的，他所穿的衣服也是特制的，这是这他的一个圣正，就是隆美的他的服饰是。以前我们查经的时候，看的是神拣选的受高的。还有第二个呢，他的特质就是相当于一个他是服饰当中是有生命的，他的杖为什么不单单是发芽后面结果呢？这是神那个神迹。但是我们也是神，看得出来神在亚伦身上，那个随着亚伦的侍奉各方面的磨难，他的侍奉是有生命的。第三个呢，是神也给他一个特殊的一些应许，这接受神的应许，这个应许的承受者就是什么？神是他的产业，神是他的份，这是任何别的人不可能有的。是吧？这神专门对亚伦说的。后面那个还看到的是亚伦这个祭司是个中保，是吧？这几个特殊的指责，还有神对有对他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应许也好，是安慰也好。可能亚伦刚才原因姊妹分享的时候。亚伦看到他的杖不单单开花结果的时候，他可能心里面他的感受真是能够领受到神给他一些神的恩典，神的一些祝福嘛，更看到那什么东西呢？神对他一个安慰。我后面想说，神当时是击杀了亚伦的两个儿子，但是神亚伦没有很多的言语说的表现出来，他只是对摩西好像有责备他说亚伦说了，当时一说了一句什么话，只说了一个，后面都没有说。那么这边是神告诉亚伦说神就是他的份数，可作为亚伦这边来回想起来，他失去了两个儿子，现在说神对他说他神就是他的份数，这边是的得了个巨大的安慰。因为神是个创造天地万物至高无上的圣洁的神，他能够对亚伦说他是他的份，真的是对这个祭司来讲，对神的仆人来说，我觉得这个最大的一个安慰。所以他是安慰这个那个承受者，我是这几个方面，我是一直感受是这样如果是这边没有的话，我们再往下面走。好，那么这边就我们把会更具体的、更深入的来了解一下，就是分享一下摩西和这个亚伦，就是说我们这边17章、18章是一个核心人物。实际上，当时17章的时候，我们在看经文，都是摩西神对摩西说，摩西说，就是都是对摩西说，神吩咐摩西。神对摩西说，是吧？对摩西，但是所说的实际上都是指向亚伦，包括18章是更是神直接对亚伦说，就是说17章、18章是核心的，是亚伦。在我在查考圣经文的时候，我觉得这亚伦呢有四层的身份，他的祭司是四层职分的。是怎么确立的？我们可以做个简要分享。首先呢，是神是拣选，我 们才回到十七章的一到五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我觉得当时有个字非常重要，我这边就不倒回去看了，我就把经文读一下就好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猎人，从他们手下取占每支派一根，从他们所有的手里按着支派共取十二根。你要将个人的名字写在个人的账上。”这边特别注意第三节，并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利未的账上。后面这一节，因为各族长必有一根杖。大家有没有看到？我是这边仔细观察的时候，我们从圣经读到十七章之前，我们知道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但是每个支派的族长呢，这边没有明确的指出来。到一次大贪这个可拉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可拉事件16章，我们发生以后的17章，所以这边神就说叫把12根杖要放上去，这边12个杖特别这边讲的要把亚伦的杖放在那边，好吧？亚伦的名字写在立位记的杖上，因为各族长，所以这个族长这边就是一个双重拣选的目的，因为祭司作为亚伦作为祭司是专门负责神的圣所的这个事物的。为什么？因为族长这边实际上12个族的族长，可能一般按照我们来理解，一般就是好像是民间自己产生的嘛，可能是哪一个族哪一个首领，可能他的威望更高或者怎么样，所以这个族长主要是管什么东西呢？一般是相当于现在来讲是行政事务这一方面讲得多，一个族长的吃喝拉撒，在族里面的人的婚姻啊，或者是死亡啊什么之类的，具体的一些行政事务，可能这边事务更多。那作为祭司，他是管整个神的圣所这个职分的。所以我觉得神这边特别是把族长这个名字放在亚伦身上，所以这边我觉得他是一个首先一个从行政上面一个检举，直接点名说亚伦是个族长。为什么可拉，我觉得可拉当时他要来就是就挑战摩西跟亚伦的一个职位，是不是单单是只是只是为了争夺那个祭司那个职位呢？是不是还会不会有这个族长这边方面？他没有明确说是族长，是他是族长，也没有明确说族长是亚伦或者摩西。但是到这边的时候，可能就是那个可拉被献祭地下以后，这边族长都没有明确规定，这边就神直接把这个族长的名字直接就点名说是亚伦。这边我觉得这个神的一个对他的拣选的，相当于行政职务这个拣选，你比其他人就不要来争了。这个从职务行政职务上这边一个拣选，后面这边讲民数记5章到5节，我拣选的人他的杖必发芽。这个拣选主要是个祭司职务的拣选，所以我觉得这边是一个双重的拣选。这个拣选对，觉得应该对地位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可拉和可拉这一党都是在地位人这边的。可拉实际上就是摩西和亚伦的堂兄弟，是吧？因为只有他这个在这个职位的职分上才会有那个能力来对摩西和亚伦进行挑战，所以这边神直接点出来亚伦是族长，还包括他们所拣选他们的战备法呀，这个时候又觉得这个双重的拣选，这双重拣选其实这边下来以后再从另外一个神用生命沟通看来证明的亚伦，这边是一个印证，这个印证也是一个双重的印证。首先呢是 生命的现象的呈现。民数记的十七章的第八节这边，第二天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随之利未族亚伦在已经发芽了。这个发芽说明就是有生命能力，这个他的父是有生命能力的。这边说他这证明了这个亚伦是他拣选的，他这边前一天说随着帐发芽了，那他是拣选的人，就他了。后面我觉得他是个双重确诊，后面这个是后半第八节的后半部分，这边讲的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性，这边我觉得是属灵的一个生命成熟的一个印证，是就是神也是向利未人或者以色列人说明神在神的眼中，亚伦做一个祭司，他的属灵的生命一个成熟，他的做一个职分的一个成熟，所以这个印证呢也是一个双重的印证，因为他前面说神前面说他战发呀，应该是到此为止的，到此为止他就后面为什么又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性，就是我刚才前面分享的，就是从亚伦的从这个造金牛犊到后面他的两个儿子被击杀，后面他跟米利安一起来妒忌摩西，到后面拿着香炉在神与人之间来一个做个祈求和祷告，让神止怒发怒，这边说明是让他一个中保这个成分的成熟，就神借助于这几个的现象也来向以色列和利未人说明摩西和亚伦作为一个祭司的身份的成熟，他的生命的成熟，我觉得这个印记是一个双重的印记印证。那么这是一个分享的这个第二部分，他的祭司职位是从确立第二重，第三重确认呢是托付。这边呢，是第十八章这边讲了一个托付，特别是第十八章，就神把圣所的职责交给了摩西的十八章的一到七节。这边几个关键词我都列在里面，圣所祭司立位他们在担当罪孽，这个担当看守事后办理，这些在经文里面反复出现的这些关键词，是神托付给亚伦要他去遵循和遵守或去服侍这几个几方面，还有所应该担当的一个职责，这边是一个托付。所以这个是祭司，亚伦祭司是职分这个确立的第三重的确立，第四重权利应该是还供应神亲自对亚伦说，我就是你的份，就是你的产业，你在以色列人境内不可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所以这边是神对他的一个供应，一个的应许，也是神对他一个莫大的恩典。我觉得作为一个亚伦，作为一个祭司，能够他的身份那个确认从这个四种方面也来能说明，神所拣选的人，神必印证，神所托付的，神必供应。所以我觉得亚伦在这边做一个核心人物，他的职分就是从拣选到印证到托付到供应，这是一个这个过程，一个递进的一个过程。这边大家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吗？对双重的拣选，双重的印证，会不会有补充吗？没有哈，老师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往下。这边我就把亚伦祭司职分的四重确立，在这几个阶分四个阶段，然后神的周围还属灵异的经文都列在这边，我们先稍微过一下。就第一个阶段拣选，这神在十二支派中指定亚伦，命各支派交给战，表明祭司身份不是人靠人去争取的，而是神的主权的设立。属灵意义方面呢，就属灵权柄 出于神的拣选，不是人的地位能力或者会众啊群众的支持。这篇经文在民数记的17:1-5，我们这边对象对应的经文，还印证了就刚才我讲的这个双重印证。神使亚伦已经枯干的杖发芽开花接受信子，在全会众面前公开证明他所拣选的。这拣选刚才就很两重拣选，两重印证。这属灵与真正属神的职分必须有生命的见证，而且是神亲自印证那所设立的仆人。这民数记的17:6-13，17:6-13这边讲，还有托付呢，则是18，神直接对亚伦说话，将圣所祭司的职任与地位人的侍奉正式交托给亚伦，并吩咐他们，亚伦及他的儿子和他们这一族的，要担当圣所的责任。这属灵一方面的属灵权柄，并不是特权，是担当。越是亲近神，他的责任是越大的。这不单单是这个圣所被干犯，不单单他有责任，就是他底下的没有底下的子孙没有对尽责让不圣洁的靠近圣所，他们要担当那个责任的。所以对我们来讲，现在教会当中侍奉也好，这都是我们的启示。我们这边就不展开说了。后面在相对应的经文就是民数记的18:1-7，后面第四个阶段是公义，是神设立的祭物，举祭十一奉献作为祭司与立位人公义，并宣告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这边刚才也讲了，最祭司的公义。属灵的意义方面呢，真正侍奉神的人不是依靠世界的产业，而是以神自己为最大的产业与公义。所以对于我们现在不单单是我们牧者的也好，还是我们弟兄姊妹也好，我们都应该知道神是我们最大的产业。大卫里面在诗篇里面也多次的有讲的，神是我的份。后面新约里面反复的出现，所以这个神对亚伦的说的话，后面在反反复复，在这个意思都是在后面的就是圣经后面的经文都会反复出现的同样的意思。好吗？在供应服这方面，在经文的18:8-23这边都有反复的就讲到，这是四重确立，我就把这经文这些做一个列表，大家方便大家去看。好，下面再看一个下面的问题。还有实际上我们这边来看，是亚伦有起床身份，刚才有讲了一下亚伦的特质方面，实际上有一些为什么会有这种特质呢？实际上从亚伦的身份上来分析一下，有几层身份。首先我们都知道他是神拣选的，从他的杖到他的杖的开，包括他那个族长把亚伦的名字写在他的杖上，这是神是他说明是神是亚伦是神拣选的。这是第一个身份，是被神拣选的人。第二个身份是生命的见证的人，他也发现他自己的杖会有生命，更是神的印证了他所拣选的人在侍奉上属灵上各方面成熟，也是带有生命的，会有结出生命的果子来的。这边民数记17:6-3这边有。还有一个第三种身份呢，是百姓的中保，他为祭司，当然是就是百姓的中保呢，就是当时亚伦举说那个香炉站在神与人之间，实际他就是中保，本身作为祭司实践也是一个中保，要担当罪孽，还为百姓赎罪，站在神与百姓之间代求这个赎罪。这民数记18:1-7这边有。 还有第四个身份呢，是圣洁的守护者，在经文中也反复出现，就是不圣洁的人不能去靠近圣所，靠近圣所的都必死的，所以非圣洁都不能亲近神，不能见神的面，在看守圣所，圣所以圣祭坛凡是百姓三次接近神，维护神的圣洁与秩序，做一个家人的一个第四重身份，他是圣洁的守护者。还有第五种身份呢，是以神为产业的人，即使这一层地位没有地上没有产业，但是他是以神为自己的份，维持产业的，并接受神的供应。这边十八章刚才也讲十八章二十节，这边神亲自对神对亚伦说的。所以我觉得四重身五重身份呢，一个是蒙拣选，一个选生命，一个做中保，一个守圣洁得产业，这五重身份是在十七章十八章这边神作为摩西作为一个他一个祭司，这五重身份我们这边可以我把它总结成五点，大家对这边有什么要补充的，或者有什么有自己的更多的分享吗？
啊，讲的真好，非常的严谨，非常的认真，然后有这么清晰条理清晰的这样的一个分解，太好了，感谢神。
对，感谢神，感谢一元名字学习姊妹分享啊。那我们再向对应这摩西的五重身份，那我们回到罗斯新约这边来讲，罗斯这摩西的亚伦的五重身份跟主耶稣基督我们对比一下，会不会有是不是就这个摩西的五重身份是不是一个预表呢？就是摩西的五重身份是一个体现那个预表的关系，我会把具体的分成五个方面来具体讲。实际上从我们从这五重身份来看，我们是不是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是不是我们也能够这五重身份也是主耶稣基督身上的一个五重身份？我们再看一下，来具体看一下。首先呢，摩西和亚伦是被拣选的祭司，主耶稣基督也是神拣选的永远的祭司。我们在民数记这边讲十七章的五节这边讲是，我所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那我们回到在罗斯对照的希伯来书的五章四到五节来讲，就讲了主耶稣的祭司职分也不是自己取得的。我把具体经文念讲，没有人可擅自取得大祭司的尊荣，唯有蒙神所召选的才可以像亚伦一样。基督也没有自取做大祭司的荣耀，而是在乎向他说话的那一位，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生了你。这希伯来书的五章四到五节，所以这边就是说亚伦这个被拣选的祭司实践上是也是预表了，就直接指向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是永远的大祭司，神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生了你，这是一重的预表关系。我们再来看第二重亚伦的预表关系呢，是摩西的杖发芽预表基督的复活的神力。我也就把它念写到了。第二天摩西进到法柜的帐幕去，看了地位主亚伦的杖已经发芽，长了花苞，开了花，也结出熟的杏子。民数记的十七章第八节，这边讲摩西的杖原来是一个枯掉的一个死掉的一个枯木，但是神就是说神迹把它让它能够发芽开花，结果这个是死亡中产生生命的一个奇迹。那对比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三日复活，是完全是不是应验了这一个预表。哪位姊妹可以帮我把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三到四节念一下好吗？
好，我来读。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最重要的就是照圣经所说， 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好的，感谢袁姨姊妹。所以我们从摩西的杖发芽，包括开花结出熟的杏子，这边来看，是不是就是预表着当这过了就可能2000年以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来到世上为人罪定死的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是不是就是显明了神这个杖，是不是也就是预表着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我这边是一个非常更非完全的一个应验这个预表。大家对这个问题对这一点有什么有分享的吗？没有的话，我们再看下面一层，第三层的预表关系。第三层的预表是摩西是中保，基督是唯一的中保。我一起把经文念一下：凡挨近耶和华帐幕的，就必死亡。我们都要消灭而死吗？这是以色列的百姓当时所说的话，就表明了罪人不能直接来到圣洁的神面前去，因此需要有一个祭司。有一个中保，那亚伦是站在神与百姓之间的一个中保，但是对比主耶稣基督呢，这边的哥林多提摩太前书的2:5，这边是说了，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与人之间也只有一位中保，是成为人的基督耶稣。所以这边做一个中保，亚伦是中保，主耶稣基督是真正的唯一的中保。主耶稣基督真的真保持的，所以亚伦只是个影儿，基督才是个实体。所以在这边圣经新约和旧约这边，我们两个经文这边对照起来，就是说这个亚伦的中保实践预表了主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全人类的唯一的中保，当时就预表了，非常这边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后面我们再来看第四个预表，是亚伦守护圣所，基督建造教会。所以我们作为祭司，亚伦负责保护会幕不被沾污。这民数记18:1-7反复出现了，单单这一点看守侍奉，这边是要保护圣所不被不圣洁的人靠近。那这边我们对应的预表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保守他的教会。我把这篇经文也念起来好了。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是马太福音的16:18。主耶稣基督的话语。然后呢，再来看以弗所书的5:25-27，做丈夫的你要爱自己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以水基督的道把教会洗净，使他成为圣洁，好献给自己做荣耀的教会，毫无沾污皱纹等类的缺陷，而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主耶稣基督是保守他的教会，保守他属天的圣殿是教会，亚伦是守护地上的帐幕。所以从这边来看，就是亚伦实际上这个也是预表的主耶稣基督这边守护他的这个教一个帐幕一个教会，这是一个预表。第四重的预表，从亚伦的四重身份上来看，他的预表了主耶稣基督。最后一个预表呢，再看一下，亚伦是以神为产业，耶稣基督是完全以父为满足。民数记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也不可以有份，在以色列人中我是你的份，你的产业。我们这边刚才给这民数记18:20，亚伦是没有地土地没有产业，神自己就是他的产业呢。而我们来回看一下，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所活的正是这种生命。然后姊妹和弟兄帮我把这个点经经文念一下好吗？
好，我 来念。耶稣对他们说，我的食物就是要遵行差我来那位的旨意，完成他的工作，是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交给我做的工作我已完成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在你面前得荣耀，就是在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享有的荣耀。约翰福音十七章四到五节。
谢谢文明姊妹。所以后面这一句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临别啊，就算是十字架之前的一个祷告，就是说他在地上已经完成了神所交托给他的工作，他是完全以神的满足为最大的满足。他说父啊，我现在求你使我在面前得荣耀。所以我觉得这两方面的内容结合起来，就是主耶稣基督所活出的生命，就是完全以父为满足。这亚伦以神为产业，主耶稣基督完全以父为满足。所以这第五重的预表，就是在经文当中也能够体现出来。所以摩西五重的身份的预表关系，都是在新约中指向主耶稣基督，并在主耶稣基督上得到完全的实现。所以我觉得查考这个民数记十七章十八章的时候，一定要把亚伦这个在他的五重身份的预表关系跟主耶稣基督这边对照起来。这边新旧约的经文我们对比一看，我们就能够体会到神在创世以前为我们设立的旧恩。实际上从创世纪开始，一步一步一卷书一卷书这样下来以后，逐步的向我们显现，一直到后面到启示录，真的是神的为我们设立的救恩，真的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是创世之前这是设计好的，这体现了神的用心。我们再来看一下面一个，我就把这个亚伦的五重身份与主耶稣基督的这身份做一个对比。我待会这边弟兄姊妹还有没有分享的这五重摩西五重身份的预表关系？如果有分享的，可以在这边再分享一下，好吗？
非常清晰，非常好。
谢谢袁姐妹，谢谢，感谢主。那我就把后面把这个把所有这些我做一个表，做个表，做一个这个对比，就是摩西亚伦的五重身份里面有经文的哪些对照，哪些经文，还有亚伦职分的意义，还有对照做主耶稣基督的成全，这五方面的成全，还有新约的经文，我都放在这边稍微讲一下的。摩西的五重第五重是不是蒙神拣选的，我们就出现在民数记的十七章的五节和十七章的八节。这摩西的职分的意义，就是神亲自指定祭司，不是人自己来靠自己的来取得这个尊荣的。但是对比主耶稣基督成全呢，基督是神所高立的、所差遣的大祭司。在新约的经文对照希伯来书刚才念的五章的四到五节，这是第一重身份。第二重身份是生命的见证者，两人作为生命的见证者，就是民数记十七章的八节。职分的意义是枯绽发芽开花结果，证明神的拣选，他是个生命，有生命的一个见证。对比主耶稣基督成全的，主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这新约里面对照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三到四节，这是第二重的预表关系。第三重的亚伦身份的预表关系的，他是百姓的中保者，是民数记的十七章的十三节，是亚伦是在神与百姓之间承担责职责，止息愤怒。作为主耶稣基督成全呢，主耶稣基督作为神人与人神的 与人之间的回忆的中保是个大祭司，这边是一个在新约里面，就是提摩太前书二章五七节刚才有念了一下，第四重关系的预表是圣所的守护负责亚伦，在圣所的守护者是十八章的一到七节，这边神直接对亚伦所说的，这些都是一个圣所的守护者，只看守圣所，维护神家的圣洁。作为主耶稣基督的成全呢，是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接近并保守他的教会。刚才我们念了马太福音的十六章的十八节，还有以弗所书的五章的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这么经文大家 OK， 后面可以再回去再进一步的去读也可以的。这是第四重的预表关系，第五重的预表关系是摩西是以神为产业的人，是在十八章的二十节这边有讲的。亚伦是不得毕业，神自己作为亚伦那个产业，刚才说错了，刚才就是不是摩西是亚伦。后面到新约的时代，是主耶稣基督成全的，基督完全以神以父神为满足，也带领信徒以神为满足。这是在新约的经文里面，马太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约翰福音十七章四到五节，这边经文大家可以对照去前后新约旧约这边对比一下，就是这五重亚伦的预表关系，就是新约和旧约，在亚伦和主耶稣基督这个身份的对比，可以比较大家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看见。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个十七章十八章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个对比，可能就对神的一些救度恩会有比较更清楚的看见，好吧？那我这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大家还有什么需要分享的，或者需要可以先提出来的，有什么自己的看见，也可以这边分享一下。现在是几点？还有几分钟时间？
时间挺好。真的我是非常感动。孟华弟兄用两次时间把十七章十八章都是关于亚伦，关于这个祭司的这个职分呐、等等的这些内容呢，非常清晰，非常系统的给我们做了一个分享。弟兄这个 PPT 做的真的是让我们一目了然啊。我们不但了解了这个特别是地位记十七十八章里边哈，关于祭司的这些从拣选哈到职分啊，到这个神给他的呼召应许啊，赐神将自己成为他们的产业，把这些都说的非常的清晰有条理，而且弟兄还对。这个还把我们带到新约去对照这个来看啊，原来这一切都让我们看到呢，亚伦他作为一个主耶稣的一个预表，一个影儿，我们在对照中看的是这么样的清晰啊，也真是让我们也更加的对这个圣经啊作为神的话。他的启示是这样的一个渐进启示，然后最后呢成全在主耶稣的身上，让我们清清楚看楚楚的看见啊神的这样一个安排，一个这个真理是如此的呈现给我们，以至于呢我们今天呢旧约和新约呢真是在我们眼前呢都更加的清楚明白啊，也让我们更加的这个相信神话，也更愿意在这个里面去查考。这次的这个 PPT 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哈。我也鼓励大家呢，在这个我们结束查经以后呢，弟兄会放上来，我也鼓励大家把它下载下来，也成为我们自己学习的一种方式哈。我们在经文里边呢，可以看到很系统、很丰富。很清晰的这样一个这样来认识神的话，那感谢神哈，带领那个孟华弟兄在我们中间有这么美好的分享， 哎，谢谢茂华弟兄，你如此的为这两次查经下了这么多功夫，差不多是用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在这里边去这个认真的去查考哈，这是也成为我们的一个弟兄姐妹的一个榜样哈，也是对弟兄姐妹的一个鼓励。我们真的是要学习这样一种的对神的话语哈，这样一个认真的态度。我们如此做，一定是我们自己的领受得着是最多的啊，我们是最蒙福的啊，真的是这样啊，感谢主，
真的是非常感谢主，让在这个时间来查考，真的我觉得最大的收益的我还是我自己，就是以前读这个旧约真的是读不进去，但是随着这两年带领这个查经呢，让我觉得哎，越读这个旧约越有意思，每段经文每个字，真的神每个字都不会浪费的，都有神的美意在里面。我去反复读反复查考的话，真的是读起来真的是比读什么书还更有味道。
嗯，
这是我的感受啊，真的感谢神让我有这个机会。
感谢神，感谢神啊！我这里我们要准备结束了哈，我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接下来呢，我和大家分享第十九章，就是下周了，下周六我们第十九章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内容，整个这一章就讲红母牛啊，关于这个红母牛有很多很多的说法，弟兄姐妹呢。这个在网上你会看到大家很多的猜测，觉得是很奇妙的。圣经呢，在整个圣经里就突然冒出这么一章来，前后呢也都没有太多的介绍啊。那我想呢，大家就带着一些问题，我也会把问题发出来哈。比如说，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红母牛呢？然后红母牛，神设立红母牛主要是为了什么事呢？对吧，这个是经文里面可以看到的啊，我们可以去思想。然后呢，现在有很多说法，尤其是我们知道以色列那边呢，在预备建第三圣殿，做了大量的材料的预备，什么这个金子啊，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哈，他们的预备都很丰盛了。但是唯有一点呢，这个红母牛的预备就不在人手里啊。如果神不赐给他们这样一头红母牛的话，那他们是不能变出来的。当然了，人现在科技发达了，人会有一些办法，有什么克隆啊，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不断的来想办法制造红母牛。据说呢，一切条件都预备好了，就是这个红母牛现在还不能说是预备好啊，因为如果预备好的话，他们就条件就完全了，现在呢就卡在红母牛上啊。据说，那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你觉得这个你怎么看这件事啊？那也是一个值得讨论。我们觉得对这件事的认识，我们也通过这个来学习我们如何认识圣经的启示啊。所以这个呢就有格外的意义，就请大家预习啊，多读两遍，然后呢，我们下周六一起来学习。好，我看我们找一个弟兄哈，东亚弟兄，能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吗？请你打开你的话筒，谢谢。
不难的，因为我说话不行。
哦，对不起啊。
没事。
但是我看到你真的是非常渴慕神的话语，很认真的在这里学习，每次都能看见你，这就是让我们很高兴的地方。我们也继续为你祷告哈，求神完全的医治，并且让你生命更加丰盛。那郭青姐妹吧，郭青姐妹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今天到这里。请打开话筒，谢谢郭馨姐妹。
好的。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亲爱的天父啊，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天父啊，感谢赞美你， 你差遣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主啊，你在旧约里面就预表，主这个亚伦就是影子，耶稣基督的实体早早来到了新约，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赞美你爱我们，全心谦卑道成肉身，为我们流失舍命在十字架上。感谢赞美恩主，你奇妙大爱在十字架上彰显。我们要赞美耶稣基督，主啊，你本有神的形象，你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你竟然谦卑成为人的样式，这样的爱我们，拣选拯救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天父啊，感谢赞美你，祝福我们姐妹弟兄姐妹们都能够认真同心合意，在你的话里面正道里面学习长进，哦，能够明白你的真理，使我们的生命被更新而变化。圣灵啊，你在我们弟兄姐妹心中做你奇妙的工作，感谢赞美主。主啊，真的是感谢赞美你，今天你带领茂华弟兄给我们讲的这么样的啊，真的是非常的清晰。主啊，感谢你，你也怜悯我们啊，众弟兄姐妹，不要真的是浪费这么美好的资源，美好的啊讲解，使我们能够心被恩感，都能够愿意默想主的这个真理，把这话语藏在心里，使我们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和帮助。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天父，孩子的感恩感谢求祷告奉主名求，
阿
们。
谢谢郭兴姐妹，谢谢你，谢谢马华弟兄。